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第十一根手指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23集。看到主办侦查员神秘的笑了笑，我连忙催促他，哎呀快说。侦查员继续介绍说，谢丽君的侄子谢毛毛和侄媳妇刘翠花一直对谢丽君体贴有加，谢丽君的一日三餐都是刘翠花做好以后送过来的，谢丽君地里的活也是谢毛毛干，口粮由谢丽君保管，收入除了生活费以外，谢毛毛都以谢丽君的名义存在信用社里。我对这些情节不是很感兴趣，连忙问然后呢。侦查员继续介绍，7月16号晚上，刘翠花还是6点左右把饭送到谢丽君家，6点半的时候，刘翠花去取碗碟，看到谢丽君正在铺棋盘，说晚上要大战几局，这和我们现场勘察的情况是一致的。调查也反映，谢丽君学过2年中国象棋，棋瘾一直很大。刘翠花知道村里边有几个喜欢下棋的老人，晚上经常会来这里下棋，所以也没问是和谁下棋。收完碗他就回家了。17号一早，刘翠花又到谢丽君家去送早餐，发现谢丽君的被褥是掀开的，家里也没有被翻乱，但是老人却不见了。我插了一句嘴，那个，对了，我得问一下，谢丽君平时睡觉不锁门吗？侦查员说道，啊，他们家这门呢，门锁是坏的，他一个孤寡老人穷得叮当响，当然不会有贼来光顾了。我点点头，示意侦查员继续说。几天前，谢丽君和刘翠花说过，她的女儿结婚以后，还没接她去湖北看看新房子，所以这几天打算去湖北一趟。这个老头呢，平时就属于一时兴起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种人，所以刘翠花一直以为他睡醒了，想女儿了，就去湖北了。他还在嘀咕，这个老头可真是的，走也不打一声招呼，这不是浪费一顿早餐吗？当时刘翠青也没往别的方面想。刚才 DNA 检验部门的人对现场诸多烟头进行了筛选，成功验出了一名男子的 DNA 和报案人谢丽文的对上了。我拍了一下桌子，原来如此，现在谢丽文是重点嫌疑人，所以挖他们家的井。你没有心理负担了是吧？黄支队微笑着点头。大宝连忙问道，哎，那烟头在什么位置啊？侦查员拿出了物证清单，打开电脑上的现场勘查照片核对一下，说是在外侧板凳下方，也就是说是棋盘上黑方这边。大宝眯着眼睛看幻灯片上的照片，那就对了，红方把黑方给僵死了，也就是说谢丽君这盘棋下赢了谢丽文，所以谢丽文一气之下杀了谢丽君。高法医说道，我开始呢也有点怀疑，因为谢丽文说捞出麦秆以后就看见有尸体，但是在打捞之前我看了半天没有发现尸体啊。我说道，这个不好说，最开始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但可能是因为光线不同会有不同的折射，所以我们也没看到，但他看见了。这不就贼喊抓贼吗？近抛远埋，凶手就是因为熟悉自己地里边的情况，所以这才会扔进自家水井，扔进水井以后又害怕有路人发现，所以往上面扔了一些水井附近的麦秆，过了两天他还是害怕了，于是报警，以为他自己报警的话警察就不会怀疑他。大宝完成了他的现场重建以后，黄支队点了点头，可是有一点解释不通，我们分析呢，这凶手可能比死者还强壮，但是谢丽文是一个黑瘦矮个的小老头啊。林涛这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完成了现场勘查，坐在了会议室的一角，他说道，谁说凶手比死者壮的？我不同意。我对谢丽君家进行了勘查，发现了一趟拖擦尸体的痕迹。尸体上有拖擦痕迹吗？我点点头，很多，而且很明显。对，尸体被拖动的时候，凶手在这几米的距离里边有多次休息的迹象。 林涛指了指幻灯片上成烫痕迹中间的断层，说道，这些空白区应该就是移动物体停下之后形成的，也就是说凶手拖动这具尸体是非常费劲的，那么凶手应该是一个并不强壮的人。大宝说道，可是我们检查尸体的时候发现死者的反抗很少啊，这四肢皮下关节都没损伤啊。我默默地翻看幻灯片，在死者家里床上的一张照片处停了下来。这个倒是可以解释，如果死者处于睡眠状态，身上可能会盖着这么一床毛巾被，这个时候一个人突然压在身上，裹在身上的毛巾被就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手铐，两条胳膊伸不开，那么就没办法抵抗，而这种约束是整个上臂的约束，受力面积大，压强小，不会留下约束痕迹。大家点头认可，黄支队说道，那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啊，那就去抓人，技术组挖井。挖井也是一个技术活，当我们站在井旁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不知哪个聪明的民警请来了一个挖井队，他们打着矿灯拖着打捞机就到了现场。挖井队三下五除二就干起活来，很快周围就被挖了一个大坑，接着井周的砖台也都被拆除，井口顿时感觉大了不少。打捞机的利爪伸进井里，开始抓捞井底的杂物。我们的心情也在柴油机的轰鸣声中起起落落，随着打捞机每次抓手深入井底，我们都充满希望，而每次机抓空空如也的提起，我们的希望又都突然落空。时间就在这种希望、失望、希望和失望的心情之中过了半个多小时，但是打捞队并没有放弃，继续默默的工作。终于在一片欢呼雀跃之中，鸡爪抓起了一个黑黝黝的东西，我连忙戴上手套拿过那一团黑色的东西，十余个勘察灯光照射到我的手上，我瞬间呢就有一种当明星被聚光灯照射的感觉。那是一个黑色的硬质塑料袋，袋子里边装满了东西，非常的沉，袋口紧扎。林涛说道，奇怪了，按照道理来说沉在井底的塑料袋应该会进水膨胀啊，这怎么没水呢？我看了看袋子，你看这袋子上有很多小洞。黑色的塑料袋上的确有不少小洞，有的还在往外流水，显然这些洞是被人给扎出来的。慢慢打开袋子，里边果真是一袋石子，我们的推测无误，这就是一个人造的坠尸物。大宝说道，你说对了，确实有坠尸物，不过我觉得今晚上的辛苦啊还是白费了，知道坠尸物有什么用啊？林涛说道，当然有用啊，这种水泥石子可不是哪儿都有的，一般是在修路和建房子的地方才会有，但是在平常的田野里边可是没有的。我点点头，凶手寻找坠尸物，应该是找到最可靠而且取之最方便的物品，所以我觉得凶手在杀人以后有一些抛尸的准备工作，做准备工作的地方附近一定有修路或者建房子的，至少他要很方便地获取这些水泥石子。于是我问道，谢立文家附近有修路和建房子的吗？侦查员摇了摇头，随即又点了点头，介绍说谢立文家没有，但是死者家以北300米有一处在建的房子，在走访的时候还从一堆石堆上走了过去。看来啊，这准备工作是在死者家里做的。我摇了摇头，井在死者家以南，而石子在死者家以北，这样南辕北辙，不符合凶手的作案途径。嘿，别抬杠了，咱们回去看看审讯结果不就完了吗？审讯果然非常不顺利，谢立文被抓进刑警队以后情绪就一直十分激动，他大骂着说，你们在这里搞我，罪犯在外边快活的要死，老子是倒霉到家了，井里边被人扔了死人还要被你们抓进来问话，你们警察就这点能耐吗？我家井里边有死人那就是我杀的吗？你们就这样破案吗？ 警察呀，真是饭桶。我经过审讯室的时候，就知道专案组会议室里边应该是一片沮丧。果不其然，我一进门，黄支队就说道：我们呢可能搞错了，但是没有特别好的依据，所以不敢放在那。谢立文曾任当晚和死者下棋，但是10点钟就回家睡觉了。根据外围的调查反应，谢立文这几天的表现也没有什么异常。我说道：我们呢也觉得他不像，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如果是下棋引发的激情杀人，应该是立即作案，而我们之前分析是死者已经睡着了，凶手从外边悄悄进入，突然发动攻击，这确实不符合激情杀人的现场，所以我们可能是搞错了。不然今晚先放人吧，明天天亮我们再做工作。离开公安局的时候，谢立文正躺在公安局大门口大吵大闹，他说：我不走了，你们抓我进来就没有那么容易放我出去，我得要赔偿精神损失费、名誉损失费，不赔钱我就不走。大宝垂头丧气，看来啊是我错了。我拍了拍大宝的肩膀：别灰心，这个案子条件不错，我们要有信心。虽然这么一说，但是被谢立文这么一闹，我顿时就觉得十分的沮丧，默默地回到宾馆，打开电脑，开始从头梳理本案现场尸检的照片。看了几圈照片，还是那个黑色的塑料袋最能吸引我的注意力。我总觉得这样的袋子似曾相识，但是一时又想不起来。我重重地躺在床上，可能是因为最近太累了，很快我就进入到了梦乡。我好像梦见了自己小时候，爷爷牵着我的手去市场买菜。我最爱吃爷爷做的麻婆豆腐了，于是我吵闹着要吃豆腐。爷爷带我来到了豆腐摊前，要了一份豆腐，老板拿出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在水池里面一捞，一块豆腐就进了塑料袋。等到袋子拎出水面的时候，袋子里边的水就都从袋子上的小孔里流了出来。对，这是装豆腐的。我被梦惊醒了，一看时间快8点，我一咕噜爬起来到卫生间洗漱。比我起得早的林涛正在洗澡。林涛说道：哎，洗澡呢？我说道：都是男人怕个屁啊，没人看你的玉体啊，甭给我装纯情，我要赶紧洗漱好了去专案组。哎，我也要去现场一趟呢，昨天晚上我想到了，扔到井里边麦秆那么多，可是麦堆和井之间还有10几米呢，一个人呢是没法抱那么多麦秆的，肯定有交通工具。对了，你发现什么了呀？我一边刷牙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：
尸体运了几公里，当然有交通工具啊。
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有绝活，但现在不能告诉你。林涛卖了个关子，我一会儿去现场一趟，然后拿着证据回来告诉你。啊，对了，你说啊，你发现什么了呀？
你说，那个黑色塑料袋上为什么要戳孔啊？
不知道啊，难道是凶手笨到以为袋子里边进了水，就能浮起来啊？我摇了摇头。
凶手不是刻意戳的，从整个作案过程来看，凶手呢，
哎呦，还是比较紧张的，尤其是扔井里边还要去取麦秆填井，说明他的思维也有点混乱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人一般是不会去给袋子戳什么孔的，因为那没什么意义。那你说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呢先去看现场，我呢在专案组等你，你卖关子我也卖，而且我这个发现啊，那是我爷爷托梦告诉我的。
有声小说《法医秦明系列之第11根手指》由摩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